好，我们开始啊，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千百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这个就接着上一次的地方，我们开始往后来学啊。日月常无垢，以五种覆庇，云雾雨烟等，罗喉首击尘。这是打了一个比喻，我们大家都很明白的，一听就懂的比喻，然后他去比喻一个比较不太好明白的道理。日月常无垢，太阳跟月亮呢都这个很明亮，上边没有这个污垢，这是一种形容了。以五种覆庇，就是本来日月都是全是光明的，但是呢有五种东西呢可以覆庇，覆庇就是把它遮住盖住。什么东西呢？一个是云，如果满天都是乌云，日月都就显现，日月光就显现不出来了，就可以覆庇它。雾，起了大雾也可以覆庇它。与烟等，哎，比如说这个战场啊，这个狼烟四起，战火纷飞，哎，满天都是烟，也可以覆庇日月。罗喉首，罗喉首呢，罗喉是指这个叫阿修罗王，就是阿修罗王呢有一个叫罗喉罗，或者简称他这可能是因为字的关数字数的关系，他不能罗喉罗，就罗喉。罗喉呢，阿修罗王，这个阿修罗王呢，他可以用手遮蔽日月，就是他这个阿修罗不是特别能打仗吗？打仗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一手遮天，哎，他的手能遮日月。击尘，这个沙尘，像沙尘暴起来，哎，也可以遮蔽日月。这个呢大家都理解，像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罗喉首呢，我们现代人不熟悉，古代人，就是这个现代人对前后这四个呢比较熟悉，哎，云雾啊烟尘呐，啊，都可以这个遮蔽日月。哎，说佛为什么这个说五种呢，就是在当时古代社会啊，由于这个修行人非常多，而且修的好的也非常多，这个不是指佛教啊，就是说一般的修行人，他都可以开这个修出天目来啊，修出神通来啊，修出法术来，所以这个知道能看到天上情况，知道罗喉罗的手能够遮蔽日月呢，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大家知道的常识，所以呢佛就用这个大比喻。哎，现在人呢就是不修行了，都这个水平低了，哎，根本就开天目的人很少，即使有人开天目，说出来一点什么情况呢，大家都认为他是妖言惑众，哎，一对批判，哎，谁也不信，所以这个这就是末法，哎，没有修这个修行人这个善根不行，所以呢，有一些在当时是常识的，现在就已经不是常识了。像这个六道轮回呢，在这个49年以前啊的中国，哎，那都是常识，哎，一般人都是信轮回的，哎。这个科学，西方的科学传到东方来之后，哎，这个科学水平比较低，比较傻，哎，肉眼看不见的都不承认，所以慢慢的人们信了科学了， 这才不信这个就是轮回了。哎，这就是这个末法越走啊，人们这个水平越低，哎，善根越差。这是佛举了五个就是大家都能理解都能够都知道都相信的这种现象，就是日月呢虽然光明，但是呢有五种东西可以遮蔽它。比喻什么呢？比喻如是心光明，我们的心呢也是光明的，我们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哎，人人都具有佛的智慧，就是我们佛的本事，我们都说佛的本事很大，正遍知，世界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不是指梦里啊，梦里这点太小了，是指的梦外所有能做梦的心，所有众生能做梦的心，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心里过去的记忆，未来的果报，现在的景象，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呢，这个佛的智慧啊，是就是无所不知，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心里头真有的啊，种子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假有的他也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我们心里头正在做梦，心里头这个有一小块就好像电视屏幕一样，我们正在做人道梦，正在演人道的这个故事，佛也假法，你的梦佛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佛这个智慧呢，这就是佛的智慧，叫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真假法，就是世界上有什么他全知道，这就是佛的智慧。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这个智慧，就是我们都能看到不但所有众生的梦，连所有众生的心，连自己的心，佛菩萨的心，我们都有这个能力，都能看到，都有佛的智慧。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复辟以五垢，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自己找了一些脏东西给盖住这个心了，所以我们看不见，不是我们没有佛的智慧。哎，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智慧这个能力啊，跟佛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自己心光明上覆盖了很多的烦恼，很多，你比如说吧，梦里本来是假的，我们当真，哎，非在这里头追求名，追求利，追求钱，追求什么，反正各有各的追求吧，那你非把假的当真，你当然看不见真的了，你认为假的就是真的，你不会去认为说还有另外还有真的，哎，自己把自己骗了，自己把自己给双眼给蒙住了。哎，本来我们有天眼，有这个法眼、慧眼、佛眼，我们五眼都有，哎，但是呢你非用肉眼看，哎，你不用天眼看，非这个也不，根本就不承认有佛菩萨，更何谈开这个佛眼了，哎，有眼他不用，哎，非要用那个凡夫肉眼，认为这就是最聪明最高级的眼了，哎，自己用这种邪见把自己复辟住了，把自己心的光明给复辟住了。我们的心都有光明，但是呢由于你用这种烦恼污染邪见，是这个颠倒黑白，哎，颠倒梦想，就是就好像一个人做梦的时候，本来这个屋里的这个就是他睡觉这个屋里的情况啊，他睁开眼看得清清楚楚，哎，他不看，他非在那个梦里头说那个才是真的，非在那个梦里头折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凡夫，哎，就是本来这个世界我们睁开眼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不看，我们在那闭着眼做梦，哎，反而把梦里头当真，认为那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凡夫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不是自己把自己复辟住了吗？有眼睛不睁开，哎，自己把自己复辟住了。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心呐，都跟佛一样的光明，都跟佛有一样的能力，哎，但是呢我们不用，我们非要用梦里的那个假眼，梦里的假象来复辟自己的真心。所以呢复辟以五垢，我们用五种什么东西复辟呢？复辟这个心呢，贪爱，说贪爱怎么就把我们的心光明给复辟了呢？就是 你贪爱的那个东西是假东西，根本不存在，梦里的东西。你以假当真，你当然见不到真的了。贪爱，所以你贪爱那个假东西，你以为是真的，方向错了，所以呢，它就遮蔽了你的真心，遮蔽了你的真的真眼。哎，你用相信肉眼，这个肉眼梦里头就相当于肉眼看到的东西，哎，假东西不是真东西，哎，你贪爱那些东西，这就遮蔽你的光明了，你就看不到真相了。嗔恚，哎，贪爱的时候受到阻碍了，哎，别人也跟你抢，你这就发火了，哎，这是贪爱的升级，哎，贪爱的太厉害了，哎，太着急了，就要嗔恚，这实际上是一回事儿，这贪嗔，哎，这是两个都会蒙蔽我们的心，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啊去掉，你的心光明就显现出来了。很简单，就是你去掉贪嗔，等于是什么呀？等于是把盖在你心光明上的这个脏东西给拿掉。哎，你不去追求梦里的东西，你梦就醒了，你自然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世界的真相。所以这贪嗔呢，是覆庇我们心光明的两个东西。还有两个东西是眠调举，眠是睡眠，它这就是字数限制。实际上一般呢，这个睡眠呢，一昏沉，就是昏沉调举，只是打坐的时候，就是克服这两个障碍。就是说你这人我打坐不好，我老不能入定，我心静不下来。无非是两个障碍，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呢？昏沉，就是睡眠，就是坐着白天弄一天很累了，晚上说坐会儿吧，哎，一下一静下来睡着了，这就是睡眠。哎，在这个修定里头呢，两个障碍，这个一般叫昏沉，就是虽然没睡着，迷迷糊糊，哎，也跟睡着差不多，昏沉。这就是你昏沉了，你就睡着了，你就不是打坐了。这是一个打坐的障碍，所以打坐的时候，这是一个障碍。另外一个障碍是调举，调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调是晃的意思，举是跳起来的意思，就是这个心呐，老静不下来。哎，本来打坐在这，比如说我观呼吸，哎，可是呢，来回晃，就是说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一会儿嘣跳出来一个什么想法，哎，今天那个谁怎么着？哎，今天什么事儿？哎，调举就是走思，用现在的话就是走思，就是本来你在这儿，比如说念佛号，观这个佛像，观莲花，这个比较常用的就是观呼吸，哎，本来你在这儿数息，哎，在这儿一会儿跑到左，一会儿跑到右，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反正就是那思绪啊，稳定不下来。用现在的话，这就叫调举，就是走思，哎，老是跑，那个思绪跑到一边去，哎，熟悉熟悉，数着数着就想这个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儿或者自己喜欢的事儿，跳出来了。这个修定呢，就是这两个障碍，就是你得不到定，就是因为这两个障碍把你给覆庇住了。哎，你把这两个去掉，你就得定。怎么去掉呢？昏沉、睡眠，怎么去呢？很简单。你打坐之前呢，要这个要精力要好，哎，你已经弄得很疲劳很困了，你做不了。哎，打坐要想这个得定啊，那是需要精力的，需要高度集中精力，哎，所以需要精力好。那你这个休息不够就得休息够，哎，把身体调整到不疲倦的程度，你就不会昏沉了。说我不昏沉了，调整得很精神，哎，调举老是走思，这个思想静不下来，这个怎么这个办呢？就是用那个这个打坐很多方法了，哎，各种这个调伏这个心的方法，可以把这个就是比如说数息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哎，每次呼气的时候默数一个数，这样呢，这个又简单，从一数到十，然后来回再从一数到十。这样呢很简单，但是呢能够把你的思绪站住，这就叫以一念代万念，哎，或者实在不行 说这样还是跑啊，念佛，哎，声音大声念佛，哎，总是有办法把这个思想定在一点上。好，这是打坐的时候这个两个障碍，你这两个障碍去不掉，复辟你的心，你的心不能入定，不能入静。说为什么要打坐呢？因为你要把心的光明显现出来啊，你的心得专一稳定，心力得强，你才能心的光明才能显现出来。这是打坐的两个障碍，与疑惑。这个疑惑呢，是得智慧的障碍。这个人疑惑跟智慧是相对的。这个人智慧，就是说这个人聪明有智慧，哎，这个人就不疑惑。哎，你比如说看到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个事儿清清楚楚，这样做对，那样做错，哎，他不疑惑，这就叫有智慧。什么叫没智慧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这是不是真的呀？哎，这个惑就是迷糊，哎，就是在那儿判断不出来，就是疑惑。所以这个去掉疑惑呢，是障碍你得智慧的，这个复辟是障碍。哎，疑惑是得智慧的障碍。说你要想得智慧，怎么去掉疑惑呢？就要学习。哎，你就要学习佛说，学习这个跟着世界上最伟大智慧的佛陀，你来学习他的智慧。哎，他会经里头都是告诉你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对什么错。哎，你越学得多，你越智慧，你以后就不会再疑惑了。你学佛经学的多了，你看世间事儿，一看你就知道这是愚痴，这是错在哪儿，哎，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就不会有疑惑，你就智慧就增长了。所以我们的心的这个光明啊，我们跟本来是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哎，但是这个智慧就出不来，就显现不出来，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被这五个障碍呢给盖住了，复辟住了。哎，你把这五个障碍扔掉，你的智慧就显现出来了。哎，什么障碍啊？贪嗔。哎，这个最后这个疑惑呀，实际上就是痴。因为没智慧你才会疑惑。哎，没智慧就是无明嘛，没有智慧，哎，就是这个痴。哎，痴跟无明跟疑惑这是一个意思，贪嗔痴。然后呢，贪嗔痴你这不吃了，有智慧了，哎，你还要配合这个禅定，定慧双修，你才能够把佛的智慧的，把你心中的佛性开发出来，把你心的光明放出来。哎，所以把定慧的这个五个障碍去掉，你就能显现出你心的光明来。如火洗其衣，种种垢不净，若置于火中，烧垢不烧衣。这个呢，我这是第一次见，但是这个意思呢很明确，就是用火来洗衣服。这个我们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可能在别的佛经能不能读到，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啊。这个用火洗衣服，哎，不知道是人的事儿还是神的事儿，还是天上的事儿，还是什么这个不知道这个啊。但是意思很明白，就是用火洗衣服，洗种种垢不净，若置于火中，烧垢不烧衣。哎，就是这种火呢，它你把衣服扔进去之后，它把脏东西，不是衣服的脏东西全给你烧光。哎，但是呢留下这个干干净净的衣服。这肯定也是一个什么比喻呢？就是在当时啊，大家都知道，哎，这个现象是有的，而且大家都相信，哎，有这回事儿。用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做比喻，来比喻什么呢？比喻下边空类诸契经。契经就是佛经，佛经，哎，就叫契经。为什么叫契经呢？就是契机契理。哎，佛说的经，第一个契机就是他对谁说，他跟谁的根性，契机就是说适合对方的根性。哎，契机契理就是他说的呢都是最高的智慧，都符合真理。哎，两个都契，这样的佛说的经叫契经。空类诸契经是指的大乘经。 就是大乘经的核心就是讲个空字儿，哎，空什么？空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你梦中见到的一切法，不管是物质，不管是精神，不管是五蕴，不管是十八界，凡是你梦里头的法全是空，哎，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所以呢，空类诸器经，这是大乘法，大乘经，所有如来说，所有的这个大乘空类的经啊，都是如来说的，哎，这是佛说的这个大乘经。注意，佛说的这一切大乘经起什么作用呢？一切断烦恼，不曾坏其性。就是你要是老读这个佛说的大乘经，就能断掉你的一切烦恼。我们说过这个梵文，它这个动词呢都放在后边，所以你读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动词提前，哎，断一切烦恼。佛说的大乘经啊，它的作用就是断一切烦恼。它只断一切烦恼，不曾坏其性，但是呢，它不会破坏你的自性，不会破坏你的心性，不会破坏你的佛性，不会破坏你的那个智慧。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都有佛一样的智慧，我们的心跟佛一样光明，哎，只是放不出来，哎，只是显不出来。为什么呀？被脏东西给盖住了，哎，你把脏东西拿掉，你就光明就出来了。所以这儿举的打这个比方呢，就是这个火呀，你把衣服扔到火里头呢，它把脏东西都烧掉了，但是它不烧衣服，哎，衣服就比喻是我们每人都有的佛性，哎，佛的智慧。它烧什么呢？烧烦恼，哎，就是这个烧垢不烧衣，就是烧烦恼不烧你的智慧，不烧你的这个跟佛一样，具有跟佛一样的智慧。这样比喻这个佛说的一切经啊，它只断你的一切烦恼，就是前边说的那个贪嗔痴啊，调举啊，昏沉啊，反正就是那个影响你心的光明显现出来的那些脏东西，盖住你心的光明的那个脏东西，佛说的经就能给你全给你去光，哎，断一切烦恼。但是呢，不曾坏其性，它不坏你那个光明，它不坏你的佛性，哎，你就好像那个衣服脏了，哎，你用火一烧呢，脏东西烧了，哎，干干净净的一个衣服保存下来了。这儿佛说的经也是这样作用，你就读佛经，像现在大众阅藏就非常好，哎，你就读佛经，首先你读一遍，至少佛说的话你至少都看了一遍，对吧？你肯定是要看懂很多意思，当然也不会全部看懂，全部看懂了你就跟佛一样了，只有佛能够全部这个理解，就是一点不差的理解佛说的意思，哎，但是你第一遍读了这个所有佛说的空类诸器经了，哎，你至少知道这个每个字你都读了一遍，哎，你大部分意思你也知道，深的那个道理呢，可能理解的不是特别准确，然后你再读第二遍，一遍一遍的，哎，你越读的多呀，它那个经都是互训互释的。就是说我这个经这个词儿我看不懂，这句话我看不懂，哎，有可能在另外一个经里头啊，就他就解释这个词儿，他就解释这句话，哎，来回看，你就这么如来所说的诸器经啊，你就来回看，他就断一切烦恼，哎，你的烦恼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的智慧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譬如地下水常住而清净，至淫与烦恼清净亦复然。这又打一个比方，为什么佛老打比方呢？就是因为佛说的这个佛的境界啊，我们凡夫又看不到，不容易相信，也不容易理解。佛证的那个清净正界啊，清净境界啊， 对我们梦中凡夫来说，没醒的凡夫只看见假东西看不到真东西的人来说呀，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可想象说，哎，这是梦，我要是醒了，我真实情况是什么，你是想象不到的。哎，所以呢，佛就是要为了让我们梦中凡夫体会他的境界，体会的稍微的像接近一点，像那么回事儿，就用我们凡夫比较容易听懂的这个比喻。哎，你这样呢，就是好像想象的容易想象一些，就是，哎，他现在用的这个比喻就是说，地下水就是那个地有地下河呀，地下泉水呀，反正就是常住而清净。那因为它在地下，在岩石里头，所以呢，它不受污染，哎，常住而清净。实际上你就想就是泉水啊，这个比喻呢，比喻什么呢？比喻智隐于烦恼，就是我们的智慧啊，就好像这个地下的泉水一样，哎，但是呢，它被这个岩石给掩盖住了，被岩石给包起来了，哎，我们现在呢，有这个地下水，有泉水，但是流不出来，在那个地下隐于烦恼。我们的智慧现在在什么地下呀？上边都盖的是烦恼，烦恼大地，烦恼如大地，哎，把我们的智慧的泉水呢给包起来了，压起来了，哎，我们喝不上，流不出来，起不了作用。清净亦复然，就是我们的清净智跟佛一样的智慧啊，就被我们的烦恼给压住了，给包住了，给藏住了，哎，亦复然，就是也是这样，就像地下水一样，我们的智慧啊，就像地下河、地下的泉水一样，哎，本来是非常清净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现在执着颠倒梦想，是这个没有的东西我们认为有，在这儿以假为真，认贼作父，哎，瞎折腾，所以呢，智慧显现不出来，显现的都是那个愚痴的，就是本来这是梦嘛，说这不是梦，本来这都没有嘛，说这全都有，哎，这种愚痴无明，哎，所以呢，智慧显现不出来。法界亦非我，非女亦非男。法界，我们这个前边是不是这个经啊，咱们讲过什么叫法界呢？这个法是指的真实法，真实存在的法的境界，所以法界是真实境界，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的真实境界，见到的世界的本相真相，世界的本来面目叫法界，哎，真相。说在法界，在佛菩萨证到的真实境界里头啊，亦非我，里头也没有我，也没有女，也没有男，也就是没有众生。你梦里头才有众生，哎，六道轮回，男男女女，这都是梦里的才有。你梦醒了之后根本没有六道，哎，哪里会有男女呢？哪里会有我你他呢？所以在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里头呢，也没我，也没你，也没女，也没男，没有众生，就是《金刚经》说的无我无众生 无这个寿者，哎，没有人，远离一切执，云何分别我？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里头呢，没有人，所以他远离一切执。原来佛菩萨呀，也是我们梦中凡夫，原来也是认为男女老少都是真的，哎，也是执着来执着去，在这里头生死轮回痛苦烦恼，哎，也是执着。但是后来呢，他听前边佛说法，说这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哎，你这个学习这个如梦观，你就能够成佛，就能够从梦中醒来。结果呢，他证到真实法界了，没有人了，所以他就远离了一切执着。这个执着就是指的对这个人的执着，哎，没有我，没有四相，哎，没有我，没有众生， 他云何分别我？他还怎么分别我呢？还怎么就是说怎么可能再去分别我呢？哎，真相是没有我的，梦里头才有我。诸法无所着，女男不可得，贪王调伏故，视现男女相。诸法无所着，这个梦里头不光是有人，还有法。诸法，诸法就是一切法。这个法呢，对应现在的词儿就是事物。哎，我们说诸事物，一切事物。哎，诸法就是一切事物，就是梦里头不光有人，还有事儿，还有东西。哎，还有个物质世界，这叫诸法。诸法无所着，你从这个梦里醒了，你证到真实法界了，没有梦了，那当然你也不执着。无所着就是没有所执着的诸法。哎，女男不可得，法也不可得，人也不可得，这就把这个梦中一切法都空完了，是吧？梦中一切法无非是一个人一个法。哎，我们无非就是你看好多人，哎，动物六道轮回的动物也都是人，我们就是都叫众生吧。一个众生，一个众生面对的那些物质世界，是吧？面对的法，法也没有，男女也找不着。哎，为什么男女找不着了呢？有的说这不是男女有吗？你这就是梦中凡夫说的梦话，这就是颠倒梦想，这是邪见，这是要空掉的，要去掉的邪见。哎，在佛菩萨正道的法界里头，没有诸法，也没有女男，找不着。哎，没梦了就没这个法，也没人。注意，贪盲调伏故，视现男女相。这是说什么呢？说佛菩萨都没有男女相了，也没有那个诸法了，但是为什么我看见那个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这不是男女相吗？哎，只是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佛说没有男女相不可得。哎，有人就问说，那个释迦佛不是男相吗？观音菩萨不是女相吗？哎，回答这个问题呢，佛就说，贪盲调伏故，你也把这个调伏动词拿到前边去。故就是因为，哎，因为要调伏贪盲，因为佛呀要调伏我们梦中凡夫的贪嗔痴。盲就是愚痴嘛，就瞎子嘛，就是看不见真东西，哎，看见的哎都是假的东西。佛因为要调伏梦中凡夫的贪嗔痴的妄心，调伏他这个无明的愚痴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没有智慧吧。哎，为了调伏他，就是给他增加智慧，给让他这个不要去贪嗔痴这个梦中不存在的东西。为了调伏众生，为了度众生，把他们从梦中唤醒，视现男女相。哎，他是用佛菩萨没梦了，他看着我们做的梦呢，用他的神通入我们的梦，给我们视现，就是表示显现，就是用神通给我们就是演戏。哎，入我们的梦，就好像我们那个有亲人，给亲人去世的亲人给亲人托梦一样。哎，那个梦里的亲人他不是真的，他是一个假象。哎，但是呢，由于那个前一段中央电视台放的那个叫什么梦境秦兄，哎，就是他去世之后呢，把他姐姐从外地城市叫来，结果呢，他就给他弟弟给他姐姐呢托梦，说我被人害了，埋在什么地方。结果他姐姐呢就领着警察到那儿把他就挖出来了。哎，这就是托梦，梦中视现。哎，那个梦里的弟弟早不在了。哎，那已经可能到其他道啊什么，但是他的心在，他能够给他姐姐托梦。像这个佛菩萨度我们呢，也是这个意思。你看着，哎，这个观音是女相，这个好多菩萨是男相，你看着有男女相，实际上他是给我们托梦，哎，入我们的梦，告诉我们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五蕴是没有的，这个梦里都是空。哎，你赶紧这个多学心经金刚经，做如梦观，哎，你就能够调伏你的心，你就能够成佛。下边，无常苦空性， 这应该打顿号，无常顿号苦顿号空性，心静虑有三。哎，这个静虑呢，这是这个法师啊，就是禅定。这个禅定呢是意音，这个禅定呢是意音意义合起来的，哎，它的意思就是静虑，就是清静的思维，哎，清静思维就是合乎佛说的思维，合乎真理的思维，合乎佛法的思维叫清静，哎，清静的思维那就是正思维，哎，八正道不是有一个正思维吗？哎，就是符合佛说的思维叫静虑，清静思维。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那个禅定，哎，禅定的意义，禅定的意思就是静虑。这个心静虑，我们静虑禅定当然都是用我们的心来打坐了，用心来禅定了，用心来清静思维了。哎，说心里的这个定静，哎，心里的静虑，注意清静思维就是正思维，正确的思维就是心里头啊，正确的思维有三种，哪三种呢？就是前边这三种，无常苦空性。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学佛的凡夫啊，哎，他就不是清净思维，哎，他就不是正确思维，他就跟这个佛说的这个三个思维啊是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不学佛的这个凡夫呢，他就说这个世界啊有物质不灭，物质能量永恒，这个能量守恒，物质不灭，哎，这个物质不管有人没人的永远存在，客观存在，哎，什么基本粒子永远不变，哎，它组成一些物质，他就认为世界上有常在的东西，哎，不变，物质就不灭嘛，你怎么弄它转换，可以转变成水，变成气，变成固体，变成什么，你那个物质是多少就是多少，能量守恒永远不变，哎，他认为世界上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像这个佛教之外的有一些这个外道呢，他相信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上帝永在，哎，有一些精神存在是永在，反正就是说梦中凡夫啊，他认为他有他认为他这个很结实的可以依靠的东西。佛告诉我们说，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没有不变的，无常就是没常，就是不变嘛，哎，没有不变的，没有停住的，哎，不管是你认为的物质还是精神，哎，你认为的物质它也刹那生灭，哎，你的心也是一刻不停的老在变化。注意这个无常一定不能理解成这个说这个东西有它是无常，那就是理不是佛的意思了，哎，这个无常实际上佛说的呀，它是变化，实际上说它是不是实在的，不是真有，哎，只是一个现象在变化，没有东西，实际上是空。刚才不是说空这个诸境吗？空类诸其境，哎，佛说的大乘经都是说空，所以理解这个无常呢，你要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这个虚妄的梦是无常，这个虚妄的现象是无常，不能理解成梦里头真有东西。然后一个是梦呢，梦里的现象是无常，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知道它全是苦，这个我们众生也不承认，一般的人都认为梦里头啊有苦有乐，哎，苦乐参半，这是邪见，不是佛见。佛说就是有漏皆苦，哎，就是四法印，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时候说四法印，再加一个有漏皆苦，就是说你梦里啊全是烦恼，全是苦，没有乐。这是我们人生就是叫这个梦中轮回的本质，就全是苦。这个道理呢也很简单，说你的乐哪来的呀？你首先得有欲望。 然后你这个欲望得到一些缓解跟满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快乐。如果你没有欲望，你就不会感觉快乐。就是你先得挖个坑，然后你把它填一点，你感觉舒服一点。哎，欲望是我们梦中凡夫感觉到快乐的前提。你没欲望就不可能，就是你有苦，欲望就是苦。你像你有欲望，你有需求，这就是苦。哎，有苦了，然后呢，你去找这个满足这个需求的方法。哎，找到了，缓解了一点这个需求，哎，你觉得好像有点快乐。实际上那是什么呢？是痛苦的减轻，哎，痛苦的缓解。所以呢，我们人生的本质是苦，哎，人们误以为的乐是什么呢？是苦的缓解跟减轻，被称为苦。实际上你解决不了，梦中的苦啊，永远解决不了，哎，梦中永远是苦。这就是叫静虑，正思维，正确的观点，正见。要看这个梦，一个是变化，一个是全是苦。再一个就是你要知道空性，就是说我们梦的性质是空，哎，梦就是假的，梦里头没有东西，做梦嘛，梦一醒里头没有一点点东西，所以梦的性是空，这就叫空性。哎，这个心经就讲这个空性嘛，叫五蕴皆空。哎，五蕴就是我们的梦嘛，哎，五蕴的真性，它的本性本质就是空，哎，五蕴皆空。所以这样呢，你理解这个三个正思维啊的内容就一致了。哎，你要是理解无常是有一个东西会变化，那就不是空性了。哎，这是心静虑有三，最胜心静虑，诸法无自性。你这个心静虑三呢，这个是就是叫什么呢，是把我们梦里头就是说了三个性质吧。实际上佛又说最胜心静虑，就是最好的心的清净思维，最好的正见是什么呀？一句话，不用分三，诸法无自性。诸法就是梦里的一切事物。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自身。这个性呢，通相通体，哎，无自体，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体，它没有那个那一块，哎，没有自体。自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身本身，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自身，都没有本身，那有什么呀？就有个影像，就有个假象，哎，就有个梦，就有个梦里的影子。那些东西，桌子没桌子的自身，没它本身。没自性就是没自身，没本身，没我，无我，哎，无自相，哎，没有他自己的相。有什么相啊？有你做梦，你做梦的人出来的幻象，哎，那不是桌子的自相。桌子自己没有相，自己没有体，自己没有性，没自性就是没桌子。说没桌子我就看见桌子了，就是啊，你做梦就是没桌子就能看见桌子呀。说那桌子哪来，那个影像哪来的呀？你原来见过桌子呀，你留下记忆了。哎，你睡觉的时候你不好好睡，你瞎折腾，那原来留下的记忆起来啊，一会儿跑到这儿了，一会儿跑到那儿了，那一切法都没自性，哎，光有你记忆的那个假象，记忆的影像在那瞎折腾。所以呢，最胜心静虑就是最高级的、最这个殊胜的心理的正确的思维、清净的思维、心理的正见，就是五个字：诸法无自性。哎，一定要正确理解，这一切法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没有自己的话，这一切法就是没有。你不能说诸法无自性，还有诸法。那就是说那个无自性就没有用了，诸法连自己都没有还有诸法，那怎么能说得通呢？ 诸法无自性，就是空性，就是空，哎，就是没有，梦里头就是全空，哎。这是佛在这告诉了我们的这个正见，就是说佛说最好的正见，哎，最殊胜的正见是什么呀？正确思维，你记住，就是诸法无自性，哎，诸法都没自己，没自体，哎，那光有你误以为他有的一个梦，哎，这是正见。如抛胎孕子，有之而不现。这又佛又打个比方，说就好像这个怀孕，怀孕那个抛胎里头孕的那个子，哎，那个孩子，但是没生出来，还在抛胎里头的孩子，有之而不现。那个孩子有了没有啊？有了，但是呢，你看不见，哎，因为他还在这个抛胎里头。这我们谁也这个都明白哈，它比喻什么呢？如烦恼所缚，法实不可见。就好像这个法就是那个法界的法，就是真实的境界。这个真实的境界有没有啊？有。那个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都看见了，是吧？真实境界，三界唯有心。佛《法华经》，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佛都这个告诉你了。那好多大菩萨都说，他们都见到三界唯有心了。你看那个《觉林菩萨记》，什么那个十地品里头，每个大菩萨都讲三界唯心，哎，一切唯心造。他们都证到这个真实佛的这个法界的真实境界了。但是呢，法实不可见，我们凡夫呢？真实的法界我们看不见，为什么呢？如烦恼所缚，哎，我们被我们的这个邪见妄想给挡住我们的真心了，哎，真实的法界我们看不见，就好像肚里怀的孩子一样，哎，有了孩子了，但是看不见，就好像就是这个孩子就是真实世界的真相。世界有真相吗？有真相，哎，但是呢，我们凡夫看不见，为什么呢？说孩子是在肚里，所以你肉眼你看不见，天眼就能看见，哎，你这个我们凡夫的这个世界的真相，也就在面前，我们看不见，为什么呀？被烦恼所缚，被什么烦恼所缚啊？以假当真，哎，梦里头本来没有，你认为有，整天在那儿挣钱挣钱挣钱。忙得不得了，你顾得上看真实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有真实，哎，你把那钱当真实了，你还会说还有什么没钱的真实啊？哎，所以你看佛讲这个道理啊，打一个比方都说得很清楚，哎，真实境界有，哎，就好像怀的孩子一样，你看不见，哎，为什么看不见呀？你在这天天光顾着争名夺利，光顾着起烦恼了，所以你顾不上去看真实。下边分别有四种所生大造者，分别我所冥想及境界，这都是帮助我们，就是告诉我们怎么修行的。我们在梦中的颠倒梦想啊，都是分别，哎，这个我们梦里头分别有多少啊？有四种。所生大造者，就是这四种所生，从哪儿生出来的呀？是从那个大四大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从这个面前看到的物质世界里头生起来的四种分别。我们睁开眼是不是就能看见物质啊？你看不见精神是吧？就能看见物质。物质是印度的古代大家认为这个物质啊是一个假东西，它是其他东西合起来的。印度这个当时古代社会流行的，就好像现在科学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大家都信这个。哎，当时的印度古代社会，修行人多，修行人好，开天目的也多，他知道这个物质这个东西啊，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好多人，穿墙术什么都会，哎， 没物质不是真的，就是有一堵墙真的客观存在，不像现在人这么傻这么笨，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邪见就太低级了。那当时这个人们认为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你看他济公就能变化吗？什么东西一变没了，哎，手里头一变来了，哎，这物质它是个假象，你可以这个随意变化的。说物质不是真的，印度古代社会认为什么是真的呢？四大，哎，就是认为有四种恒常存在的元素，它来组成一切物质，哎。这个液体的物质、气体的物质、固体的物质都是由那个四大呀组合出来的，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地水火风呢不是指地水火风，它是一个比喻，哎，地就是叫坚硬性，水叫潮湿性，火叫温度，这个地水火风，风就是运动，哎，一切物质都是由这四种元素啊合哎，就显现出一个假象来，哎，这儿有水，那儿有气，那儿有物质，所生四这个大造者就是四大所造出来的物质，我们面对这个物质啊，就会升起四种分别，从这个物质升起来四种分别，一看这个物质世界，生出来哪四种分别呢？第一个是分别我所。这个我所呀，就把梦中一切法包括完了。梦中一切法就是分这两大类。我们你分别必须有一个这个观察者，有那就是必须有我，哎，就是有一个分别者啊。我们大家认为梦里头有一个我，哎，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这个颠倒梦想嘛，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就认为我是真实存在的，哎，梦里有我。除了我之外的东西全是我所，哎，不光是物质的，精神的也是我所，就是除了一个能观察的我之外，所观察到的一切法全是我所。比如说我看见的物质，那就是我所见的物质，哎，我所听的声音，哎，我闻的味道，我所感觉到的感觉，还有我所想到的想法，这就是精神的活动了。就是梦中一切法可以分这个我所，哎，这一下把梦里的法包括完了，哎，一个观察者，一个剩下的所有的法都是我观察到的。还可以分两大类，叫什么呢？冥想及境界。这个冥想呢也是受这个字数，这五言嘛，它就得凑字儿。实际上这冥想呢就是名，就是名字，哎，名字都是想，都是脑子里想的名字，哎，名字没有真实存在的，没有一个客观物质的名字，都是脑子里想出来的名字，哎，名字跟什么呢？境界，名字指的那个境界，这个境界呢，这也是用俩字儿，如果字儿少了呢，就用一个意字，一个叉一个点儿，哎，这实际上冥想即境界，简化说就是名跟意。什么叫名？哎，你任何一切事物都有名。什么叫意？就是这个名字指责的那个东西就叫意。哎，有的是指一个东西，物质是把桌子板凳指一个东西，有的是指的一个意思，一个境界。比如说你说这个我有一个理想，哎，我有一个梦。这个理想呢，它不是一个物质，它是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景象，哎，这就叫境界，哎，我有一个梦，哎，这也是一个精神想象的东西，所以呢，有名，这个名可能指物质，也可能指精神，哎，名跟意，也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了两大类，梦中一切法无非就这两样东西，哎，你说吧，什么事物我们都起了名，这个名指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意，那就意。是不是梦里头就一切法都分完了，什么都有名，哎，说那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哎，就是这个那个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的人，这就是你所知道的那个人的名字，哎，然后呢你 还想象他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所以这个分别有四种，这就是把我们梦中的一切分别啊分分大类。实际上这四种呢是两大类，是两大类。我所是一种分法，名跟意是一种分法，都是妄想。梦里头没我，也不可能有我所见的东西，我所听的什么，没有，那都是空。名是空，我们这个谁也知道，都认为那个意是真的，那个境界是真实存在的，那也是妄想。实际上就是名也不存在，名指的那个东西也是梦中的幻象。一切佛大愿无所有无相，所有的佛呀，他的追求的那个，这叫大愿，我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一切佛都有个梦，都有个大，他都有他什么叫理想，是吧？是什么呀？是无所有无相。就是佛知道我们佛追求的那个境界，就是要把梦中的一切法全部空掉，从梦中醒来。梦中的境界，不管是我所还是名跟意，都无所有，都无相。所以这个无相啊，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好好的理解。佛说的就是真相是实相无相。我们梦中的这个真实相，我们看的都是假相。说这个梦的真实相是什么呀？就是没这些相，那就是真相。你要说梦里头有相，这就是邪见，就错了。梦里头没有一点东西，谁说梦里头有相？说哎，这有颜色，红的绿的，这有声音，那都是梦话，那都是梦中人，糊涂人才会说梦里头有相。一切佛都是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无所有，都没有相。梦中的相，假相就是无相。自觉相应故，诸佛常法性。自觉相应就是佛修这个，听前边佛说法，他修佛法修到他自己觉悟了，他就跟前边的诸佛相应了。相应就是心心相应。他跟佛跟那个前边诸佛都心都一致了。前边诸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他也有了这个觉悟，自觉，他自己有了这个觉悟，跟诸佛相应了。一切都是梦，没有问题。五蕴皆空，没有问题。我要远离颠倒梦想，我也能照见五蕴皆空。他跟佛的思想完全一致了，这就叫自觉相应故。他自己觉悟到了跟诸佛完全一致的思想，他得到了证见，诸佛常法性。他跟谁相应呢？跟一切佛恒常存在的法性相应。什么叫诸佛的恒常存在的法性啊？就是诸佛知道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全是空性。梦中诸法无自性，这就是那个法性。诸法无自性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的法性。我们这个梦中一切法的本性是什么呀？就是空，就是无相。他这个佛，一切佛呀都是有了这个证见，他自己觉悟到了，跟诸佛相应了，就是跟什么相应呢？跟诸佛的恒常存在的法性相应了。法性是什么？就是空性。梦中一切法都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要空的一点不剩，无知亦无得。梦中的佛法也要空，无苦集灭道，然后无知亦无得。无知就是不能有想法，不能起智慧。你没有想法，他就不会有所想的得。以无所得故，你就跟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证到真实法性了，证到这个真实境界了。这就是跟诸佛法性相应了。如言兔有角，分别而非有。佛又打一个比方，打个什么比方呢？就是有人呢，这就是有的地方啊，他没见过兔子， 他突然看到一个兔子跑出来呢，他说这是什么动物啊，两个脚，远嘛看不清，一晃，哎，他说这个动物有两个脚，哎，他以为是这个就跟牛似的，哎，有脚。如言兔有脚，这是人们观察这个叫这个误解出来的，哎，错误观察，猜出来的。实际上兔子没有脚，就好像一个人说呀，哎，那个兔子呀有两个脚，分别而非有。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呀，我们分别出来说梦里有什么呀，有人有法，有我所，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分别出来的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你分别出来了，但是呢非有，就是不是有，梦中一切法不是真的有那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分别而非有。他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有人说呀，哎，兔子有俩脚一样，实际上兔子一个脚也没有，半个脚也没有，一点脚都没有。用这个有人误以为兔子有脚这个比喻，他是完全说错了，兔子根本没有脚。用这个比喻呢，比喻我们梦中人呢在梦中起分别，哎，你看有我有你有他，哎，起分别，你梦中的一切分别啊而非有，都不是有，哎，没有你没有他，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就是说我们说梦中有东西的，都是跟那个说兔子有脚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水平，是一样的愚痴。你看佛就是用这个很明白的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就好像人们说兔子有脚，哎，一样，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就是说兔子有两个脚，这两个脚就代表了梦中的一切法有，哎，实际上呢，兔子根本一点脚都没有，所以比喻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全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你在梦中起的所有的分别而非有，哎，你分别，不管你分别物质还是分别精神，起分别就错，分别而非有，如是一切法分别不可得。用啊，这个啊，前边这个分别而非有啊，是指的这个兔有脚，说如言兔有脚，就是有一个人说，哎，兔子有脚，但是大家知道呢，他这个是错误分别，他这个分别呢实际上是没有的，是错误分别，说错了。后边这句话呢是用这个兔子没有脚，哎，他以为有脚这个错误呢比喻什么呢，比喻如是一切法，像这样的一切法，是什么样的一切法呀，就是这是对梦中凡夫说的经，就是说我们梦中凡夫见的这一切法，像这样的一切法呢分别不可得，哎，像什么样的一切法呢，就像兔脚一样的一切法，哎，就像那个说兔子有脚一样，哎，像兔子说兔子有脚一样，你说梦中这一切法都是有，行了，这个分别不可得，你找不着，梦里头你说有这个有那个，你抓不住摸不着，哎，你说我抓住了那就是梦话，那就是邪见，哎，你什么时候从梦中醒来了你就明白了，你梦里头有什么呀，什么也抓不住，哎，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什么都没有，分别不可得，你是找不到的，这是真，这个真话，这是正见。哎，你要说梦里有东西可得，那就是梦话，就是邪见了。下边，分析如微尘，分别不可得。这又是从一个角度啊来讲梦中法有没有。说梦中法呀，你去分析，分析就是拆，哎，就是你桌子，哎，这是一个桌子，说有没有桌子呀？你得看这个桌子呀，它能不能拆，能不能分析，结果你这一砸桌子散了，那就证明这个桌子不是真有的，它是别的东西组合出来的，哎，然后说那木板有，那木板呢你看它能不能分析，一分析木板也碎了，哎，变成这个木渣子了，哎，然后你说这木渣子有没有，它还能分析，分析分析，最后就分析到什么呢，微尘，古代叫微尘，现在叫基本粒子，哎，微尘就是极小的那个粒儿， 哎，西方古希腊叫原子，哎，这个现在呢知道原子实际上还能分析，现在叫基本粒子，就是不能再分析了，就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古代就叫微尘。说分析如微尘，然后注意啊，有人呢就忘了佛法了，就回世间法了，说微尘是存在的，基本粒子是实有的，哎，基本粒子组成一切物质世界，你要是基本粒子是实有的呀，那它组成的桌子就是实有的，因为基本粒子实有嘛，它都是基本粒子，所以呢桌子也就成实有了。分析如微尘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你分析就像这个微尘，就分析分析最后都说啊，这不能再分了。佛说你这个微尘呐，分别不可得。为什么呀？微尘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它必须有体积，它不能是零，它只要有体积呢，它就能分析，它就不是微尘。所以这个微尘呐，它是成立不起来的，就是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就是说它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它必须有体积，它有体积呢就能分析，它就不是最小单位，哎，所以这个微尘的定义啊，它就是个悖论，就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你去分析这个微尘呐、啊，分析分析分析，微尘这个定义就不能成立。你有体积有长宽高，它怎么不能分呢？哎，能分它就不是微尘，哎，你说我分分分，你再分它也得有体积啊，它还是能分。所以它永远你找不着这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除非什么不能分呢、啊？就是零，你没有东西不能分，没有东西它又不叫微尘，它又组不成物质。所以说微尘的定义你去分析啊，微尘的定义就找不着，分别不可得，哎，这是佛的意思，就是你找不着那个微尘，哎，说你要说桌子不是真实存在的，人们承认，哎，木板不是真的都承认，但是人们就认为这个有微尘，就是这个世间人啊，就认为总得有个东西组成它吧。邪见梦话，梦里根本就没东西，你怎么认为总有个东西组成它呢？那就是邪见，就是什么呀，认为梦里的东西不是梦，是真是有的，认为物质是真是有的，哎，但是你真是有也不能总有一个东西组成它，因为你定义的这个微尘就是这个最小单位啊，你定义就不对，哎，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你有单位它就有长度，有宽有高，有单位它就能分，它怎么能叫基本粒子呢？哎，基本粒子是定义是错误的，找不着这个东西，哎，没有这个东西，只是就是愚痴的人们呢妄想，非要说啊，我悖论我也就是能成立，也是有，那就是愚痴嘛，没办法。分析如微尘，分别不可得，一定要正确理解。你反正就是说你理解梦中法是空，行了，你就理解就跟佛相应了，佛就是这个空，是空性，是佛的意思。你理解老是舍不得空，老是认为梦里有，行了，那你就跟佛是不是佛的意思，就是跟佛是对着干的，是相反的，哎，相悖的。分别不可得，分析如微尘，你分到微尘那，你分别也得，也找不着那微尘，哎。如出后夜耳，至云何分别？我们现在分析呢，你比如说我拿着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分析这个微尘。出后是指什么呢？出是指的开头，后是指的结束、结尾。我们现在正在分析，这就是正在进行时，中间。所以这个出后呢，也可以指时间。时间呢，出就是过去，后就是未来。哎，我们现在正在分析微尘，也可以指空间。哎，我们现在正在分析这个微尘，出就是微尘前边，就是这个祖生这个微尘的因，哎，为初，后就是这个微尘以后会演变成什么东西，所以时间空间都可以有，初后都这个两个意思都可以有。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分析这个东西，你再往前推再往后找也是一样，也是什么呀，分别不可得。你去找过去的东西，未来的东西，你去分别，你也找不着。但是最难破的呢是当下，说我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有，这就是时间不真实也能破一切法，现在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梦嘛。空间也是，初后中间都是不可得的，分别不可得。刚才我们分析这个微尘的定义，就是分析这个空间不可得，是吧，体积不可得，有体积就不能叫最小单位，你所以你这个微尘的定义是不能成立的，有体积就能分析，就不是最小单位，不是微尘。这样的话你微尘不能成立，你的分别都不能成立，都找不着东西，至云何分别？你怎么分别呢？你分别就错，分别就错。这个分别就是指你认为梦里头有东西，有物质有精神，这就是分别嘛。梦里一切法都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分别不可得，就是你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找不着的。如是和合生，和合亦灭坏，一法自不生，云何于分别？这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道理，说这个梦里的一切法呀都是和合生出来的。注意这个和合生啊，这又是这个有人不小心又就回到邪见了。如果你理解这个和合生说啊，这梦中一切法呀都是这个微尘和合生出来的，桌子板凳都是微尘和合生出来的，行了，你这就是邪见了。为什么呀？你的前提是微尘是有，你有微尘它才能和合成桌子嘛，这就错了。这儿佛说的这个和合生啊，实际上指的什么？梦中一切法呀都是我们心中的记忆和合生出来的。和合生啊，有假和合生，有真和合生。你如果说木板组成桌子，这就是假和合生，这就是邪见，就不是空，这就成有了。真和合生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是什么和合生出来啊？你记忆和合生出来的，你这个记忆不众缘聚合才能生出法来。你那个记忆，我们现在升起我们面前这个梦啊，那得多少记忆和合生出来啊？我们前边做了多少梦，留了无数的记忆，现在呢有一团这个力量最大的记忆，他不睡觉，他做梦，人道的记忆，我们开始做人道的梦。你想得有多少记忆在这一刹那一刹那显现我们这个梦啊？如是和合生，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呀都是我们心中的记忆因缘和合生出来的。和合亦坏灭坏，就是你这个心中心生一切法，是吧，一切唯心造，我们的梦都是心造出来的，心里头有什么呀，就是记忆，记忆和合生出梦来了。这个记忆和合呢，它也会坏也会灭掉，实际上呢我们做这个梦是怎么做的，是记忆一闪亮升起这个面前的景象，一闪就灭了，叫刹那生灭。然后第二批种子又一闪，又一闪就灭了，刹那生灭。一批种子接着一批种子的闪亮组成我们的梦境，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电影屏幕上没有人在那儿走，没有东西，但是我们看的就是一个人在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电影呢是一秒钟放24个照片24个胶片，实际上都是这个叫刹那生灭的，一秒钟放24格，就是等于连续放24个照片嘛，刹那生灭的。但是我们人的眼睛呢很笨，他看不清是24个照片，他这个由于那个视觉暂留的作用，就是你看了这个景象之后啊，在眼前这个 感光细胞上的，它感的那个光不会立刻消失，所以它就有一个延长。结果这个前边的光还没消失，后边的光又闪起来了，结果我们就以为呢是固定的，哎，那儿有一个真的有一个人在连续的走，哎，这是我们的误解。我们面前这个梦啊，跟那个看电影是一样的，我们的心里的记忆闪现是刹那生灭的，刹那是非常快，哎，不是一秒二十四个刹那，这一秒里头几百个刹那，哎，刹那快得很，就是一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说这个记忆和生出来的梦啊，生出来就会幻灭，哎，生出来就幻灭，刹那生灭。我们看不清，以为这儿有一个房子，那儿有一个桌子，哎，这是我们跟看电影一样，这是我们的误解。我们眼睛肉眼很笨，看不清刹那生灭这个真相。这个梦就是记忆和生出来的，和生出来就会坏。一法自不生，云何与分别？实际上在这个梦里头呢，你看着啊，男女老少什么很热闹，实际上呢，一法自不生，没有一个法自己生出来的。就是梦里头啊，你看着很多东西，山河大地，实际上没有一个事物自己生出来，哎，自身生出来，就是没有一个一点真实的存在的法，就是我们面前做一个梦，显现一个幻象，哎，云何与分别？就是放一个电影，里头一个东西没有，你来那傻乎乎的在那说有这个有那个，你去争名夺利去，这是不是愚痴啊？为什么你要这个傻乎乎的去分别那些有钱有名啊有利，愚分别？兔牛二角玉，此名遍迹象。这就是前边说的那个。牛才真，这是比喻啊，打比方啊，牛才真有二角，兔子没有角，它那是两个耳朵，你看错了，哎，兔子没有角。兔牛二角玉就是说，兔子本来没有角，但是你说呢，兔子跟牛一样有二角，哎，这就是前边刚说的那个，就是看错了，这个比喻就是。兔子没有像牛一样的两个脚，但是呢，我们有人呢，有傻子，他不认识兔子，他说：“哎，你看兔子跟牛一样两个脚啊，立着。”哎，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前边已经说了，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是梦里头没有一点法，没有真法，都是假象。但是我们梦中凡夫呢，就说：“哎，梦里头什么都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有。”这就好像。那个说兔子有两个脚的那个傻子一样，我们梦中凡夫全是这个傻子，梦里头嘛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说什么都有，就好像一个傻子说兔子有两个脚一样。所以说兔牛二角玉呀，此名遍迹象。说兔子有脚的那个人呢，他的这个说法，这个叫名就是叫做，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叫遍迹象，它这也是那个字数限制。实际上，这个遍迹象呢，说全了是叫遍迹所执相。哎，这是唯识里的一个最常用的名词。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遍迹所执相。什么叫遍迹所执相呢？遍迹，哎，迹是分别嫉妒，遍是周遍嫉妒。周遍嫉妒就是说能够分别一切法，谁能够分别一切法呀？我们的意识，哎，所以这个遍迹是我们的意识的一个另外一个名字。遍迹就是意识，为什么意识叫遍迹呢？因为我们的意识啊，能够周遍嫉妒一切法，普遍的分别一切法。你看梦里头看到的颜色，我们意识能够辨别，哎，说这是红色，那是绿色。听到的声音我们能辨别，这是风声，这是雨声，哎，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身体的感觉，我们意识都能辨迹，哎，啊，我这儿痒，我这儿冷，哎，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梦想，哎，你脑子里的这个想法， 他都能辩解，所以意识叫辩解。他相对于谁说谁不辩解呢？就是相对于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识，哎，就不能辩解。为什么呀？眼只能辩解颜色，耳只能辩解声音啊，不是辩解了，说错了啊。眼睛只能看颜色这一种，哎，他听不到声音，眼睛不能听声音，耳朵只能听声音，他不能看颜色，哎，这叫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他不能辩解。就是你不能用眼睛去又听声音又有感觉还能想，哎，所以前五识不叫辩迹，只有意识叫辩迹，这辩迹是意识的名字，另一个名字。辩迹相就是意识在这儿胡思乱想吧，分别嘛，在梦里头哈，有山色大地，有男女老少，普遍嫉妒，有颜色，有声音。辩迹相就是意识在这胡思乱想的相，哎，这个刚才说了，辩迹相呢，说全了叫辩迹所执相，就是意识，辩迹不是意识吗？意识所执着的相，哎，我们梦中认为的一切法都是意识所执着的相，别人不会执着，哎，那个眼睛看东西它没分别，它是现然看到的，哎，所以它不会执着，所以呢，只有辩迹能执着，哎，辩迹所执相。什么？现在我们这就知道了，什么叫辩迹所执相啊？说那个兔子，你说它有两个脚，那两个脚呢，就是辩迹所执相，就是什么呀？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认为有，这就是辩迹所执相。就是反过来说，就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一切相，都是跟兔子的两个脚一样，根本不存在。那就等于说是我们梦中的这一切法都是空，对不对啊？依住于中道，如善事法性。哎，这个兔牛二角玉呀，此名辩迹相，实际上就把这个我们佛说的这个佛法的一切真理都包含在这儿了。就是你梦中全是空，你兔子的两个脚是全是没有吗？哎，比喻什么呢？比喻辩迹相。什么叫辩迹相啊？就是意识所执着的一切法，意识所执着的一切法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嘛。梦中一切法都跟那个兔子的两个脚一样，根本不存在。哎，所以辩迹所执相都是空。这一个道理就是讲了全部佛法。心经是不是就讲这一句话？五蕴皆空，五蕴都是兔子两个脚，哎，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苦集灭道，梦中佛法也是空，都是兔子的两个脚，都叫辩迹所执相，哎，辩迹所执相就是彻底空，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辩迹所执相就都是梦，都是幻，都是泡，都是影，都是空。这一句话刚才说了，就是全部佛法，哎，就是心经、金刚经。心经说五蕴皆空，哎，那兔的两个脚就是五蕴嘛。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那兔的两个脚就是梦嘛，哎，所以呢，这句话呢，说明了就是概括了全部佛法，就是说梦中都是空，哎，空性。注意，依住于中道，如善事法性，就是说这个真相，这个真理，这个全部佛法的精华，它是依于这个正见的，你就可以住到中道见里头，住于中道。什么叫中道见？中道这个中啊，是正的意思，中是不歪的意思，不邪不歪，中正，中是正的意思。中道，道是道理，中道就是正道，哎，正确的道理就是正见，哎，所以中道见也叫正见。你知道上边的这个真理了，说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都像兔子的两个脚一样完全是空，你依这个道理呢，就住于到正见里头了，就住到中道见里头了。 注意，中道不是指的中间，中是指正，中是指不歪，你歪了就不是中间了嘛，哎，不歪不邪，哎，是中正，正见的意思。你依据上边这个兔子两脚玉，两脚是空的这个比喻，你就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依这个你就住在了正见上。如善事法性，你就跟那个善事，善事是佛的十号之一，哎，如来善事，善事就是能够很好的消失，逝就是逝去嘛，哎，如来那个佛能够这个梦中入，化身入我们的梦来度我们，哎，如来就是好像佛来了，实际上真佛没来，好像来了。他到涅槃的时候呢还善事，哎，跟你讲把该度的众生度完了之后呢，哎，圆满完成他的化身的任务了，就消失了，能够很好的消失。所以这个善事呢是佛的十号之一，这就是佛。说你要是知道兔子的这个我们梦中一切法呀都像兔子两个脚一样完全是空，这样你就住在了正见里头，就像诸佛的法性一样，你就一样了，跟诸佛的法性就一致了。哎，诸佛的法性刚才也讲到了，诸佛的法性是什么呀？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个性质，这个本性，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梦中法的法性。梦中法的法性就是梦中一切法空，梦中法的真相就是梦中法无相。梦中法的真实相叫实相无相，哎，这个实相无相就是梦中法的法性，哎，梦中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梦中法的法性，梦中一切法空就是梦中法的法性，哎，诸佛的法性就是说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所以你看这个经佛这个都是打比方哈，下边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有的这个很容易就能看懂。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时间到了。我们来看看有问题大家还是那个有问题，你复习的时候有问题准备好，哎，到这个到后边你就贴出来。我想修行，请老师介绍哪家寺院修学氛围好，比较适合修学。哎呀，这个你还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的情况，就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要求什么。哎，这个很就是说你主要还是看你的要求。出家好，出家。这也是跟你的认识有关系，就是说你出家跟出家人们这个目的还不一样。有的人说我就是想这个出家，哎，就是还是要看你的追求，看你的目的。哎，你比如说你要是出家，那哪个寺都可以出家。说我还想学法，哎，这个那你就得找这个就是能够学到法的。有的寺和尚特别少，大家忙不过来，那你就学不了法，是吧？有的呢和尚也不少，但是呢没有人讲法，那你也学不了法。所以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说这个哪家适合你的情况呢，你可以这个一个是打听，多打听。那个我了解的也不多，因为我初学佛的时候转寺多，后来就这个学法就这个转寺不多了，就在经论上下功夫了。你可以一个是向师兄弟们啊，向法师们啊，你可以打听，哎，介绍，法师们肯定欢迎大家出家，他肯定会热心帮助你。再一个呀，你可以就你听说哪个寺好，你就到那儿去做义工，哎，到那儿做净人，哎，就跟那个孙悟空似的做行者。在里头呢你体验，你去找，你这个受了戒和尚可以行脚， 你那个没收戒，你居士呢也可以行脚啊，走，哎，到处走，到处看，找适合自己的师父，适合自己的寺院，哎，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了解，对这个了解寺不多。藏传佛教里的金刚萨埵可以毁坏种子，改变因果，有道理吗？这个我们不讲藏传，我们就学这个汉传的佛说，哎，圣者说。这个藏传我也没学，我也不懂，嗯，不谈藏传，哎，我们就学这个汉传的佛说，哎，就是，嗯，这个具体的寺院我不是太了解，具体的寺院，你可以这个要多打听，这个要多打听。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朝山跟着这个老居士们朝山拜佛到处跑，到这个开始学经论之后啊，后来就跑得少了，哎，跑得少了。嗯，这个你比如说有的寺啊好，这个你还得看自己的缘分，看自己的那个缘分。你有的寺可能别人说好，但是你没那个缘分也不行。所以还是自己来那个多打听多走，哎，你自然就会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自己喜欢的。有时候这个就缘分，没有道理，你别人觉得这个寺都挺好，但是你走到那儿了呢，你就住不住，这个你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除非有天眼的人呐，有那个什么宿命通的人可以给你看，说你跟哪个寺有缘，这个也可以试一试。不过现在有这个宿命通的人少，哎，要自己走，不要怕浪费时间，这个是值得的。你随便说，我找一个地方听别人说，别人给你介绍一个你就去，不一定合适。这个自己的因缘在哪儿？你像那个和尚受戒之后那个行脚啊，找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师父，能够使自己进步的师父很困难的，哎，很困难的，要走多少路，哎，去找。所以这个不要怕浪费时间，这不是浪费时间，这个过程找师父找寺院找自己的因缘在哪里，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很重要的事儿，要慎重，哎，要这个走，要比较，不要这个听说了一个就住在那儿了，哎，那这很难碰到这个你的真正的因缘，多走一走，多问一问，多看一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来这个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这个不要听一个人或者说听人说就信，哎，要自己去思考，要说以什么思考啊，以佛说去思考，佛说是我们佛教里的真理标准。所以啊，这个大众乐藏非常好，哎，你先看看佛是怎么说的，慢慢的你就有了正见，你就能判断这个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哎，就能判断了。你有了这个正见的标准，你也就这个就是到这个地方说适合不适合你，哎，也就这个清楚了。所以啊，先在大众乐藏上下功夫，这个是你出了家也是要乐藏啊，你出了家也是要学佛说呀，是吧？这个是不管是出家在家，这都是要学佛的，都是要学佛说的，哎，这个是不停，一直坚持这个，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你慢慢就找到正见，慢慢就找到真正的你的善知识，慢慢真正找到你的因缘了就。